哦，弟兄姊妹，复活节平安。因为咱们教会没有这个复活节的，不是受难节的活动，所以今天呢，我们把受难节和复活节，我们就一起来过来讲了。所以呢，刚才我们一开始的那一个视频啊。就是为要叫我们，纪念主为我们的受难，然后呢，我们来一同欢喜快乐，来，纪念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么，我们纪念主受难，纪念主复活，为的是使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动力、有方向、有意义、有供应。那么，我们今天活得有盼望的人生，因为主今天活着，而且很快他就要再来了。所以，这一切啊，咱们每年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受难节来纪念这一些事情，对我们的人生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非常容易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一忙碌，就把这些事情就忽略掉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经文取自于罗马书第4章和第5章。那么这个罗马书里边的经文所讲到的都是非常非常基本的信仰方面的信息。虽然很基本，但是说实话，读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明白。咱们在座啊，其实每个礼拜天呢，对于我们作为讲员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为什么很大的挑战呢？因为学前班和大学生在同一个课堂上课，你说难不难？我们在座的各位有信主30年以上的人，也有还没有信主的，也有正在要准备受洗的，也有刚刚信主2年的。对吧？你讲一篇信息，让每一个人都听得很新鲜，很受益啊！这个太不容易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记得一件事儿，有一样东西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会褪色的，就是我们爱他。所以今天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当我们讲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他，而认识他的目的是让我们最终啊，要回应他在我们身上的爱。那回应他在我们身上的爱，也就是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因此，这件事情与你懂得多少不是太直接的关系。懂得多当然好，对吧？是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爱他永不止息。那么今天我们的题目啊，叫做主的受难、复活，与活着。那么这个题目呢，听起来有一点怪，因为我们这一段今天我们所选的经文里边呢，就重点要提这三件事情。那么这三件事情分别对应着三个重要的含义，是吧？那么我们纪念主的受难，刚才我们说了，纪念主的复活是为了我们今天知道该怎么活，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只纪念历史上的耶稣，跟我们今天没有关系，那这个信仰对我们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受难节和复活节要纪念的。那么，当我们纪念这两件事情的时候呢，为的是活着。那么，怎么活着呢？弟兄姊妹，非常重要啊！这个基础，我们今天活着的基础，是因为他活着。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的同工选了这首诗歌啊，因他活着，对吧？他活着。这个他是我们的救主，他现在活着，对吧？还有一首诗歌叫《因他活着》，对吧？所以，因他活着，对我们今天的生命起到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刚才我们 我跟这个今天要接受洗礼的我们的李姐妹啊，之前我们交通几句话。那么她就说，以前的时候啊，当我们活到这个一定年龄的时候啊，就感觉到人生没有太大的意义，怎么活了半天啊？特别是世界上这些成功人士，会有特别这种感觉。辉煌的时间很辉煌，对吧？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必然面对一个结局，那就是我们的死亡，因为每一个人都逃不了。同意吗？同不同意？同意。我们中国人很讨厌这个死亡，但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有一个很错误的选择，就是我们回避它，我们不谈这个字，晦气，对吧？不谈，对吧？不吉利，那不谈，不谈就没有了吗？所以，我们中国人是一种很会自欺的民族，自己欺骗自己，自己欺骗自己的结果是什么？欺骗的结果是什么？上当受骗，最后就是你倒霉，对吧？这么重要的事，你不去面对它吗？当我们不知道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接近死亡，啊，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很多都已经不在了。我的大哥47岁去世，对吧？所以我们到了人生70古来稀，在座的已经不少已经70岁了，对吧？我们也开始往这个70岁上开始去接近，对吧？当我们越来越接近死亡的时候，请问你的人生意义何在？现在我们有年轻，今天小伙子13岁，对吧？人生正在上升，啊，正在读书，前途无量，前途无量吗？前途有量，前途很小，人生过得非常快，对吧？很快你就会觉得人生怎么是这个样子，对吧？所以，当我们越来越接近死亡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人生会活得越来越恐惧。我们从小都生活在恐惧里，我跟大家讲过，对吧？所以从小考高中考不怕不就考不好对吧？找工作怕找不到工作，找个男朋友怕受骗对吧？这个我们一生活在怕里边对吧？怕我们的其他的人比我过得更好，见面没面子对吧？太多怕了，一出门就怕出车祸，怕生病对吧？天天活在恐惧里边，那么最后我们一定会恐惧那个我们不知道的未来，那就是死亡。那么，我们前面跟弟兄姊妹讲过，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今天我们纪念主耶稣的受难与复活。那么，主耶稣是谁？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我们朋友们啊，我们特别欢迎他们啊。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不是佛，主耶稣不是一个老师，主耶稣不是一个宗教的领袖，主耶稣是谁？啊，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主耶稣是创造万物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纪念的是这一位，今年公元2025年，是这一位造物的上帝，曾经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被称作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穿上和你和我一样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件事情被立为公元，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这件事情是人类历史当中最伟大、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把人类的历史自然分成了两个段落。那么他穿上了我们的身体，就来这个世界上，和我们一样走过人生的苦难。最后走向死亡，那么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来走这一圈干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弟兄姊妹，你需要被爱吗？你知道你的一生活在世界上目的何在？意义何在？就在这一个字上面。你没有爱，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白活。可是这个世界上谁真正的爱你？当我们遇见大困难的时候，走不过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我也有过这种时间，对吧？人生觉得，哎呀，打击很大。那个时候我就很想去我妈妈的坟前哭一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知道她爱我，她无条件的爱我。所以人有的时候无路可走的时候，就想到，哎呀，我的妈呀，对吧？就想到妈了，对吧？因为爸爸妈妈是永无止息的爱我们，可是他走了，所以我爸爸说一句话，我奶奶去世以后，他就说坏了，爱上号了，轮到自己了，上门没了，我现在就是这样，父母都不在了，对吧？再也没有父母了，那么难道我们这世上没有爱了吗？没有，有一位永不止息爱我们的上帝天父，我们称为他老天爷，他永远的爱我们。所以，因为这一份爱，公元0年，他来到了这个世上。这些东西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内容。但是，愿我们在这里不单单是知道这件事情，让我们好好的去思想这件事情，去反复的去咀嚼这样的事情，去体会其中的意义。好，基督的受难、复活与活着，复活与活着有什么不同啊？复活与活着有什么不同？复活是指的一个瞬间完成的事情，对吧？他受难，他死掉了，然后他复活了3天以后，对吧？主耶稣复活，今天是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圣经说7日的第一日，撒旦魔鬼很坏，在中国，撒旦魔鬼改了我们中国的文字，使我们以文字跟最远古的文化很多重要的问题都给断掉了，对吧？所以改了文字。那么现在呢？世界正在改日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以前的时候，日历一周的第一天是哪一天啊？啊，是礼拜天，对吧？然后现在呢，很多日历把礼拜天放到最后一天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撒旦魔鬼的诡计。耶稣基督复活是7日的第一日，为什么耶稣复活在7日的第一日？表示因为为什么7天？弟兄姊妹知道，当然基督徒都知道，对吧？不是基督徒知道吗？为什么7天？我们一个星期是7天。对吧？是因为神创造7天，创造世界到第7天安息，对吧？所以7日的第一日表示什么意思？表示神开始创造，对吧？那么主耶稣7日第一日复活表示什么意思？表示神重新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重新开始，对吧？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把这个礼拜天放在最后一天了，那就表示说这个是最不重要的一件事情，放在最后一件事情了。不是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是在7日的第一日他复活了，他要重新开始一个新的他所创造的历程，就是使我们在他的里面有了重生得救的生命，有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么这件事情呢，圣经里边都给我们说清楚了。那么今天我们所选择的经文呢，罗马书啊，这个第4章和第5章的这几段经文里边呢，有几件事情我们要看一下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看关于称义这件事情。哦，太早了啊，先别出现这个，有点恐怖。好，那么一开始呢，就是说啊，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这个我们的祖宗是指的以色列人啊，这个他的祖宗，那么祖宗很重要，对吧？这个以色列人，其实呢，现在我们因信称义的人，因为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他被称为多国之父，亚伯拉罕就是多国之父的意思啊。那么，所以他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对吧？下边就说，倘若亚伯拉罕因行为能够称义的话， 就可以有所夸的了。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的。经上说，亚伯拉罕因着信神，神就算他为义。下边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大家读了这些话，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很少说这些话，对吧？读了以后呢，感觉到很生涩。这句话的这一段话的核心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称义。称义，什么叫称义？我们很多基督徒知道自己称义了，可是并不知道这个称义有什么样的分量。为什么我常常说我们不知道称义这个分量呢？因为我们现实生活的表现就看出来了。所以今天早晨我也在跟姐妹说，我不是夸耀自己啊，但是这么多年的见证已经大家已经知道了。那么我的女婿啊，在没有结婚之前的时候呢，他跟我女儿就说一句话，他说：“这个你们家的人每个礼拜天都跑教会，对吧？这个累不累呀？对吧？”看着我那老头了，对吧？每个礼拜天第一个跑教会来开门摆椅子，对吧？你来了就坐下，因为这有人摆着嘛，对吧？那么觉得累不累啊？后来呢，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你上了一天班，半夜了还跑到我女儿这来找她，我说你累不累啊？他说我不累。我说你为什么不累啊？他说因为我爱他。我说你懂吗？我也不累，因为我爱耶稣，我爱他，所以我不累。我做的我心甘情愿，我做的我劲儿劲儿的，对吧？这不是个傻瓜，这个老头了还这样做，我说你不懂，对吧？心中的动力，心中的甘甜在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称义是什么意义，是多大的价值，对吧？什么叫做称义？就是算你为无罪，算你为无罪。所以大卫很明白一句话。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前面说，倘若亚伯拉罕因为行为能称义，什么叫行为称义？就是咱们中国人认为的修行主义。如果我们能够修行达到了上帝算我们无罪的那个程度的时候，那我们就在上帝面前就不用感恩了，因为我们自己做的嘛，对吧？可是实际上是不是的？不是的，弟兄姊妹，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就看这张图画，对吧？这张图画是什么？大家对这个图画有亲眼见过这个场景的，请举手。不多啊，不多啊，不多。哎，我小的时候也不知道哪根神经病啊，每次这个只要我们那个地方枪毙人。我一定去，而且我一定站在最前排。我亲眼见过枪毙一个，枪毙一个，枪毙一群，20多个人在济南，这个一同枪毙，就在我眼前看。后来我就理解，上帝让我去看，因为思想人的结局，因为思想对的结果，对不对？好，现在我问一个问题，这个人。不知道他犯了什么问题，反正总之我这是在网上随便找了一张啊图片。当这个时候，他脑袋里边在想什么？如果这个是你，你想什么？你会想什么？我跟大家提过一件事情啊，有一种刑罚叫陪决，啊，大家都知道陪决什么意思，对吧？就这里边有一个人，这是三个人，对吧？在这里啊，图片里边不知道那边还有没有。结果呢，这三把枪里边有一把枪是没有子弹的，对吧？所以呢，整个审判执行的过程和其他人一样，但是到了执行的时候，枪一响，啪的不响，这个叫做陪决，他是来陪决的，就是让他来感受一下死刑是什么意思，对他进行实地性的教育。是吧？这个叫陪决。这个时候，如果大家知道有陪决这件事情的时候，那里边的人会不会想想，这个陪决的人会不会是我？大概枪一响的时候，我，哎，我还活着， 多好，对不对？但是，会不会那么幸运呢？如果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这个人有罪，判刑之所有的，忽然间宣布他可以无罪释放，大家会觉得这个时候这个人，假如说就他，是吧？宣布无罪释放，这个人会有什么感觉？我们就是那个人，我们本来就应该执行枪决的那个人，我们从一生下来就判了死刑，对不对？缓期执行，等待着一个时刻的到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啊，他是无罪的，世上唯一的一个无罪的人。他是上帝的儿子，神的羔羊。他上了十字架了，这就是受难节我们要纪念的事情。为什么他的受难值得纪念？是因为他是无罪的去死了。那么在他之前的时候，以色列人用羔羊来赎罪，这个叫做替罪羔羊，对吧？所以，杀了这个羊，他死了，来替我死。如果这个时候那一个被枪决的人，另外一个人为他死了，把他给救出来了，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他对另外一个人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听布道会。里面有一个见证，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一个盟军的，一个士兵。那么他这个到了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了，那么他要攻打一个地方，要走过一个桥，不是要守住一个地方啊，敌军要过来，要炸掉这个桥，那么这个时候，该轮到这个人去炸了。那么这个人呢，是一个很年轻，大概十七八岁一个小伙子。这时候他的班长就跟他说：“他说你还年轻，他说我已经年纪大了，对吧？所以呢，这次你留下来，我去吧。” 然后呢，这个小伙子就把炸药包给他，就看着他跑上去，然后血肉横飞，就炸死了，桥炸了。很快，盟军胜利了，这个小伙子活下来了。然后他信了耶稣，他就深深的体会到什么叫替你去死那种感受。所以，他后来成了葛培里布道团的一个见证人。他走到世界各地，他就为他的班长做见证，借此来为耶稣来做见证。因为他替我死了，我今天活着。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称义，不是一件廉价的事情。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为我们牺牲了生命，白白的给了你称义的机会，是不需要你付钱的。为什么基督徒信主不要付钱？如果那个班长替他死，他说我给你钱，你去为我死，行吗？用什么东西能够换生命呢？更何况，这是永生上帝造物主的生命在为我们去死呢。下边说，算他为义，也就是称义这件事情。这句话不单单是为他写的，他就是亚伯拉罕，不仅仅是为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写的， 下边说也是为我们将来算为义之人写的。算为义之人是什么人？就是刚才那个执行枪决的那个被打的那个人说，免除你的死罪。这就是你，这就是我。算我们为无罪，也就是把我们从执行枪决的这个刑场上拉出来了。怎么拉出来的？是他无罪的生命替我们去死了，这样拉出来的。那么这些算为义的人写的，那是什么样的算为义呢？就是我们这一些信神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就这么简单吗？阿门，是，就是这么简单。这个刚才跟李姊妹受洗简单的说句话，他就说，我说基督徒彼此相爱啊，同时呢，我们基督徒一生当中就是要向上帝不断的悔改，在上帝面前不断的悔改。然后相对的呢，就是不断的饶恕，对吧？我说上帝饶恕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饶恕。那么我们在家里，是吧？我们的朋友之间，我们难免不犯错，对吧？犯了错，我们真诚的说 sorry，对吧？这应该的，对不对？你错了，你还不说 sorry 吗？对吧？中国人就打死不认错，对吧？你说中国人为什么打死不认错？啊？哎，因为中国人没有饶恕嘛，你认错你就倒霉了，对吧？所以呢，永远嘴硬不能认错，对吧？因为中国人说一失足怎么样，成千古恨，也就是说永远没有回头的机会了，所以永远不能认错，所以我们中国人活得苦死了，是吧？死爱面子苦受罪，就是这个样子，永远不认错。但是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们知道了认错是很正常，认错是很必须。你错了，你还不认吗？对吧？然后认错的对是饶恕，这两样东西都出于爱。饶恕不是必须的，但是爱就产生饶恕。所以刚才姐妹说，如果我儿子做错什么事情，我饶恕他比较容易。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比较容易吗？因为你爱他。是吧？你知道说一个饶恕是不容易的，有些时候还比较简单。如果有一些事情，大的事情，你饶恕他，你是需要付代价的，对不对？儿子闯了祸了，那爸妈替他兜底儿，那是需要付代价的。我们闯了祸了，上帝替我们兜底儿，兜到什么程度？付出他自己生命的代价，他替我们去死了呀。所以，上帝让我们因着信，他就白白的算我们为义了，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恩典。所以下边一句话就说了啊，因他被交给人，就是被交给人钉十字架，就是他的牺牲，是为我们的过犯。我们都有过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过犯。过犯的代价，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场景，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上帝的准则。你说我没有负那么犯那么大的罪吗？No，因为上帝和人的律法是比上帝的律法更降低的，对吧？我们人相对你会判多少年徒刑，上帝不是，只要你有罪，你就跟无罪的世界产生隔绝，因为你有罪了，成了一个质的区别。最多最少那是量的区别，有罪无罪那是质的区别。所以当有罪的时候，你就与无罪的世界隔离，那个叫做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因着过犯与上帝隔绝，那就是我们灵魂的死亡。因着耶稣的被交，也就是说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成了我们的替罪的羔羊。他替我们去执行了，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以最痛苦、最羞辱的方式付出代价，然后是让我们能够称义，对吧？所以为了我们的过犯，他死了，而且极其羞辱的死了。受难节就纪念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基督的受难 他为我们解决了我们已经犯过的罪恶，然后他复活，为要叫我们称义。这些事情基督徒已经了解了。那么在这儿的还有一些非基督徒，我需要稍微啰嗦一两句啊。称义是谁算我们为，谁称我们为义，谁定我们为有罪呢？是圣天父，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之圣父，他是无罪的，定我们为，定罪人为有罪。那么有罪的怎么能变成了无罪的呢？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对吧？他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但是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才能算完成。为什么？因为上帝不单单是要解决我们过去的犯罪，他还要解决我们永恒里边不再犯罪，对吗？所以上帝把我们从罪恶当中释放出来的目的，不是要叫我们继续去犯罪，而是要叫我们以后不再犯罪了。那么作为一个有罪的人，怎么能够不再犯罪呢？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让耶稣得胜的生命，战胜罪恶的能力，在所有信他之人的身上能够显出来。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会不会再犯罪呢？会越来越少的犯罪，我们在世上还不能完全不犯罪。那么到什么时候不犯罪了呢？到了我们回天堂的时候，上天堂的时候。为什么到那时候才不犯罪呢？因为到那时候，我们跟死里复活的耶稣的生命才能够完全的融合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得胜罪恶的能力会在我们这些软弱之人的身上得到完全的彰显。那时候我们不但有了不会犯、不愿意犯罪的愿望，我们同时也得到了战胜罪恶的能力。那么这件事情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证明了他是可以完全战胜罪恶的。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把耶稣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然后让他战胜罪恶的能力，因着我们信而顺服，在我们的身上完全表达出来。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当我们去接受这件事情的时候，父上帝就称我们为义，就不算我们为有罪，就愿意赦免我们的罪，并且把永生赐给我们。那么到了第五章，说现在我们既因着他的血称义了，就是他死还了我们的罪债，对吧？然后这个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了。我们知道这个枪毙的那一刻，对吧？我小的时候常常听着一个呼声，叫做这个什么什么罪人，什么什么犯，什么什么不杀不足以怎么样？哎，大家都知道啊，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对吧？因为他犯罪导致愤怒，对吧？不杀不能平民愤，对吧？其实，是不是民愤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愤怒，对吧？可是呢，当这个主耶稣为我们去牺牲的时候，就把这个愤怒就挪去了，因为神的公义在他的牺牲上面得到了满足。因此，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时候，对吧？我们是因着罪犯罪，上帝的仇敌，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就和神和好了，因为罪挪去了，称义了，我们就与神和好。下边说，既已和好，就要因他的生得救了。那么这句话呢，在中文的翻译里边不大容易理解，这就是我们说他的受难、复活和活着。那么英文里边有一个字叫 life，L-I-F-E， 这个话是 life 什么意思？它当名词的时候，就是生命，对吧？当形容词的时候，就是活着，对吧？那么这个地方的 life 应该翻译成什么呢？其实应该翻译成活着，他是活的，是吧？也就是说，因他活着，我们可以得救。 这句话就跟我们的现在很有关系了。主耶稣复活以后上哪去了？啊，复活升天，在至大者的右边，对吧？他活在那里，并且永远活着。因他活着，他活在那里。现在耶稣基督在天上活在那里，对吧？和我们有关系吗？太大的关系了。那么他活在那里，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不大容易理解，因为中国人没有这种大祭司的概念，对吧？但是有一个概念，特别是我们来澳洲的人，我们就了解他成为我们的中保。中保，什么叫中保？保人呢？对吧？他保什么东西？弟兄姊妹，他在那保什么东西啊？就保我们得救的地位不会失去。所以这个生和得救，这个得救不是指的我们信耶稣生命得救，不是指的那个得救，这个得救是指的我们一直被拯救的状态，都是普通现在式，或者说是现在进行式，是一个用普通现在式表示，这是一个状态，对吧？那么这个得救的状态，是因为他现在活在至大者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因为他活在那里，所以他就不断的使我们可以保持得救的状态。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一次永远有效的为我们献了赎罪祭，他死在十字架上。赎罪这个概念，不但是赎我们过去的罪，包括我们现在的罪，他都替我们赎了。所以他在至大者的右边活在那里，成为我们的中保。假如今天基督徒我们又犯罪了怎么办？是他在那里作为中保，用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牺牲的救赎的赎价，不断的保护我们，中保不断的赎去我们的罪，使我们得救的地位不至于因为我们又犯罪跌倒而失去。他一直活在那里，就一直替我们祷告。祷告什么东西？祷告说，父上帝啊，他是又犯罪了，但是他已经接受我做他的救主，我过去已经为他死了，我的生命可以赎他，求你赦免他的罪。所以不断的为我们在那里代求，使我们得救的地位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跌倒、犯罪、失败而失去得救的地位。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了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活着有动力；因为有这件事情，我们不再灰心失望；因为有了这件事情，虽然我们可能还软弱，但是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而绝望了。所以我们在它里边就有了人生的动力，有了见他面的这个保持这个状态的把握。那么最后呢，这不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但是非常重要的经文。主耶稣现在还活在那里，成为我们的中保，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个是肯定的，对吧？然后死后却有审判，我跟大家说过了，这个审判应该翻译成判断。啊，那么这个判断是什么呢？就是你上去还是下去，死后你去哪里，对吧？而不是说审判你，你都一生做了什么事，不是这个审判。因为我们说过，一罪不能两罚，对吧？耶稣既然替信他的人赎了罪了，这个罪就没有了。不会到我们死了以后再去审判那个罪，不会的。啊，我小的时候常常说，基督徒死了以后还要面对审判，审判的时候，我们在审判台前很不好意思，把你一生的罪都要拿出来再数落一遍。我说这个不对的，这不符合圣经的，对吧？这里所说的不是指的那个，因为下边讲得很清楚了，怎么样？他第二次显现的时候与罪无关，又不能再有关了，因为耶稣已经替你担过了，已经受过羞辱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再羞辱一次？那是错误的。所以在这里说，这个死后却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做人的罪，就是这个罪没了，他已经替我们担了，对不对？然后呢，像那些等候他第二次显现的人 啊，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的时候，与罪无关，乃要拯救我们。那么这个日子不远了。我们怎么知道？就是以色列复国以后，这个日子就很近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宝贵的，我们的信仰是重价所做成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他的受难，因着他的复活，因着他的活着，而使我们的人生有了意义，有了盼望，有了基础，有了我们的奔头。如果没有，我可以说，不管你今天是谁，你就是贵为毛泽东、邓小平、这个习近平。等到那个毛主席他一生伟大，对吧？他死在那里，那一块肉还在那里的时候，他就是一块肉。唯物主义最悲哀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承认自己不过是一块肉。你活在这里，你也不过就是一坨肉。你没有永生，没有灵魂，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真理，没有盼望，一切都是虚的。这就是唯物主义给你带来的东西。那是错的。你是有意义的，你是有价值的，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有永恒的灵魂在你的生命里面。今天我们奉上帝的旨意传福音，就告诉你，你不是唯物的。你是有尊贵上帝儿子生命的人，今天你要明白，为什么你活在这个世上？为什么今天是2025年？为什么今天我们是复活节？为什么以色列复国了？为什么今天我们世界快完了？到底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我们明白了。最后，乃为拯救我们。你愿意被拯救吗？这个是不需要你付代价的，但是这个是需要你承认你自己是犯过罪的。你承认吗？你承认吗？如果你不承认，表示你不诚实。一个不诚实的人，是无可救药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他明明有罪，他不承认自己有罪，这个人就垃圾，没办法，对吧？死狗拖不上南墙的，没办法。承认自己有罪的，你的出路在哪里？你的出路在哪里？如果不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你的人生有盼望吗？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有出路吗？诚实的对自己说："有吗？今天我们在这里大呼小叫干什么？神经病吗？救你的命啊，弟兄姊妹！所以，他第二次再来，我们虽然有罪，他牺牲与罪无关，为要拯救我们。